欢迎大家来过一个不痛不痒人生，我是大妈，
我是圣女。
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放在我心里面已经三年了。这样会不会太久了一点？
而且我还 Google， 我真的有点看不懂。
因为就是说，其实家里的小孩的状况、先生的状况、我自己的状况，就是有很多情绪上面难以控制的状态啦，所以就是跑去上一些课，所以认识今天特别的来宾。那今天特别来宾呢，其实从我们第一年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名单内哦，
放到我们都三周年庆了。
应该说其实我们其实一直都是邀就是自己可能有一些亲身经历的人来分享给大家，说自己状况怎么样，然后怎么样解除，怎么样修复，然后怎么样改善这样子。所以今天的来宾呢，他我觉得他蛮特别的，就是他自己所学是一个专业，那他应用在自己的家人，然后应用在就是自己现在在协会里面担任执行长，然后再帮助更多人，我觉得是很棒。所以慢慢观察这个老师，对不起哦，老师，我偷偷在观察你这样。慢慢观察这个老师，觉得这个老师越来越厉害，一定要给他邀来这样子。我们欢迎嘉明老师。
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明。
嘉明老师，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大概为什么会做这件这么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呢？
好哦，大家好，我是嘉明，我现在是中华吸引力健康生活协会的秘书长。大家一听到吸引力三个字，可能会以为是吸引力法则的那个吸引力，但不是，我们是希望的吸，隐性的隐，力量的力，对，所以是吸引力。
好特别哦。
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是服务像自闭症或者是过动的孩子和他们家庭的一个协会。以自闭啊、过动啊这些其实实际上都是所谓的隐性障碍。所以我们的整个协会的精神就是希望隐性障碍族群拥有力量、吸引力。
太棒了。
真的很有力量哦。
隐性障碍听起来就是大家会比较陌生一点，对不对？因为比如说身心障碍，我们最常讲身心障碍者啊什么的，但是隐性障碍到底是什么呢？
好，我们的确很常被人家问。实际上隐性障碍这个词一直到现在，可能以五六年前的一个小小的统计，大概还有七成的民众没有听过这个词。所以他们可能会以为是罕见疾病，或者是anyway， 就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想象。那实际上以我们协会服务的对象来说，他就是好手好脚，男的帅，女的美。然后你跟他互动的时候，
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对，你跟他互动的时候觉得哇，聪明绝顶，什么机灵啊，
力齿。
对，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有被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不管是在认知上，或者是在情绪上，或者是在社会适应上。所以也就是说，一般社会人士看不出来他们需要被协助，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这一群。
在这时候我就想跟老师求一下忏悔，就是因为我个人圣女就是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我对于别人的亲子教养我就会特别的严格。像比如说在很安静的餐厅里面，如果说有小孩子在哭闹，我就会觉得爸爸或妈妈应该要把小孩子抱出去，就是安抚好了以后再抱回来，而不是说在餐厅里面影响其他客人的用餐。那有一个故事是，有一次我自己在捷运车厢里面，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小孩一直发出一个很恼人的声音，可能就是我已经忘记怎么模仿了，
尖叫或者是一直重复讲一个词
之
类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妈妈，然后非常没有同情心的我就说小孩那么吵也不管教一下，不当作旁边有人吗？
你对着他这样讲啊？
我对着空气讲，但是那个声音是可以让
你希望他读到你的空气就对了，
就是对号入座。
好，
但是那时候那个妈妈她就非常伤心的去抱了她的小孩，然后也是对着空气说：“我的小孩比较特别。
”
然后我就
你当下有觉得稍微 feel bad？
我那时候不晓得妥瑞氏症、所以我的确会觉得说，如果小孩在公众场合很吵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安抚他或是出声制止他、然后这件事情就被我另外一半阿法念了大概有三四年，他说你怎么会那么没有观察力这么没有同情心，你还让人家妈妈讲了这种话，你真的太过分了，我真的很抱歉。
说这样子好，其实我跟老师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啦，对啊，但就觉得痛苦之外呢，也不能怎么办了，我们真的也不能拿你怎么办这样子。老师要不要想想看，就是说，因为其实老师刚刚讲了很多类似专业的名词，老师你的背景是这样子，你是学这一方面的吗？
对，其实我是学特殊教育出身的，
从大学还是从研究所还是
大学？
所以在你还没当妈妈的时候，你就已经接触到这个。
其实我会念特教也是非常特别，我那时候还是联考，
联考哈，我们听我听过，我听过，大妈听过，
是你也是这个年代。
好，所以我们不是都要填志愿？那在我志愿卡送出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妈妈就问我说：“你填什么？”那我那个时候的兴趣是做设计或者是美术教育，所以我都是填往那个地方去填。我妈妈就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了一句说：“你知道吗？这个社会需要一种人。”我说：“什么人？”她说：“需要特教老师。”
哦，你妈妈好有远见
啊！妈妈好厉害。
对对，因为我妈妈在她工作的过程里，她有接触过社福单位。那我也很乖，我就真的把我的志愿卡全部擦掉，然后
天哪，
就把特殊教育就全台湾的特殊教育全部都
填过，
往前面填，然后把我感兴趣的往后面填，对，然后最后就跳到就是整个志愿的最后一个特殊教育学系。对，就刚好在那个边界。
所以老天爷还是觉得你需要，
而且
需要学这个，
想要拜一下妈妈，觉得妈妈好厉害。是个预知，
因为联考很久了，很久以前妈妈就已经有这个远见，因为现在到处都缺这样子的人啊，对，就是老师就是说学校里面缺，可能那个就是社福单位也缺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妈妈真的太厉害了。那大学太研究所也这样还是？就是
我研究所其实是我已经生完四个小孩之后，
才去念的，
才去念研究所。
我们同一类这样，
所以我的确是大学念完特教，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医院的早疗中心。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我知道我不适合在学校的第一线，对，所以我取得教师证之后，我就是在医院工作。
懂。
然后在医院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就看到，家长自己带的孩子，以及非家长带的孩子，的确在成长上会有一些差异。
怎么说？就隔代，所谓隔代教养就是非家长吗？还是隔代教养也算家长？
的确，就是隔代教养也是非家长的部分，或者是所谓的外佣对，阿姨呀、叔叔，对，的确成长上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早疗的部分就是接触到不同的带，就是比如说主要照顾者啊，可能讲主要照顾者不一样这样子。
对，
是家长自己带比较有问题，还是非家长带比较有问题？好奇这个比例大概是怎样？
应该说家长自己带的孩子，成长的幅度、进步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还是要自己来了，不能委外就对了。
對，所以后来我在早疗中心之后，我就结婚，然后怀孕，我就跟我先生说我想自己带小孩。对，我就离开早疗中心，变成是自己类似像个人工作者，这样子，就自己接家教啊，然后自己接团体，因为那时候开始流行共学团体嘛。
自学的共学团体这样子。
是，然后渐渐的就发现，怎么我们家的小孩好像也有那么一丁点特质耶。
在几岁的时候你发现他有这个特质？
我们家老大其实一岁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因为你是有服务过早疗，所以你可以很快就发现。
对，对。可是实际上我虽然在他一岁半就发现，我还是到他六岁要进小学的时候才真正决定要接受这件事情。
那你一岁半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发现呢？
就是我们在家里，他小朋友是在客厅玩玩具，是背对大门，然后爸爸下班推开门，看到小朋友在玩玩具，就很开心，就喊了一句：“儿子啊，爸爸回来啦！”通常已经一岁半的孩子，对于
爸
爸妈妈的 呼叫是会很有反应的，是、嗯、可是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淡淡的回头看了他爸爸一眼，再淡淡的转回头继续玩玩具、哦、
他没有高兴的感觉或什么的、哦、
完全没有、
哦、
感觉好像是一个老灵魂、哦哎、你回来了
那这所以这么细微的特质你发现可能是这样，
我心里就开始拉警报了、嗯、对、嗯、然后就开始回想、在他婴儿刚出生的时候一直到他一岁半这中间好像的确有一些征兆，譬如说很难把他逗笑、嗯、对，连去把他搔痒啊、嗯、他会有那种他痒的身体动作、嗯、可是脸上是没有表情的、哦、对
哇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靠别就是靠专业来观察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小孩的状况当然就是从出生到两岁多接近三岁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跟姐姐比，因为我老大是姐姐、嗯、然后老二是儿子，这样跟姐姐比的话他好像很难带，就很会哭然后很会闹然后很皮这样子、嗯、就是圣女刚刚讲的就是妈妈怎么没有把小孩管教好的那个状态在餐厅吃饭呢、嗯、永远是在餐桌上爬来爬去 餐桌下爬来爬去的那一种，就只是觉得难带而已、嗯、可是真的就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的朋友，就是他是我的朋友，就是算是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嗯、然后回来我们相聚的时候他在美国就已经观察我的小孩可能有不同的状况、哦、然后他也不讲、哦 okay、他也不讲、哦、他可能他也没有办法用、嗯、就是比如说用什么方式来跟我讲吧、嗯、可是回到台湾、嗯、他突然淡淡的跟我讲一句，就是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突然淡淡跟我讲一句说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类亚斯、嗯、然后我那时候才有点像就是敲醒我那种感觉，因为我之前完全没听过什么叫亚斯嘛、嗯、不可能知道、嗯嗯、他说有可能因为从一个精神科医生讲出来的话你必须得听吧、嗯、对不对，他是专业这样，所以我才开始一直去找亚斯的一个，所以就是从发现其实是很难很难发现，所以才会我们今天的话题叫隐性障碍嘛，对不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孩子是到进小学甚至进国中了、嗯、才确定说啊，他就是所谓这个自闭症光谱里的孩子。 嗯， 嗯，
所以老师你刚刚讲说老大到小学快进小学的时候你才接受，
对，
那中间所谓不接受就是你就是放任他怎么样就怎么样
吗？倒也没有倒也没有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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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因为后面就弟弟妹妹陆陆续续出生、嗯嗯、那的确有弟弟妹妹的刺激、嗯、他会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成长、嗯、以及实际上在他要进幼稚园的时候我知道我再不做些事情的话可能会很惨、嗯、所以就还是有带他去做就是所有可能家长们都做过的语言啊、嗯、职能啊、嗯、物理啊、游戏教育团体啊什么都带他去音乐治疗啊 嗯， 嗯，所以这些事都有做的、嗯、只是在这几年的过程里我自己每一次一看到他进步心里就会想啊，那应该不是吧
OK OK， 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带他去诊断啊什么，只是有去，
其实有
还是有
上幼稚园的时候有、嗯、因为好因为我自己学特殊教育的、嗯、所以我自己就会知道他如果没有身份、嗯、在学校就没有资源、哦、可是他一定要去念幼稚园、嗯、所以我为了让他在幼稚园里面是能够有特殊教育服务、嗯、我就在他念幼稚园之前带他去做了评估、嗯嗯、对，
那时候确诊吗？有
那时候就是疑似嘛，
疑似哦，用疑似的方式。
通常不管是自闭光谱或者是过动光谱，他们里面，你只要是比较轻度的，通常六岁前不太会跟你说确诊、嗯，通常只会跟你说疑似，这样子。
懂
对，
嗯，所以因为认识老师蛮久，也观察蛮久的，就是就从老大、老二、老三，其实有四个小孩吧？
对，
那这样子是啊，一二三是。我忘记了，就是老二老三也是有状况的吗？还是
一二四
OK OK 所以其实蛮辛苦的、欸、就是老师有自称四宝妈是不是？
对、嗯、后来有的时候会戏称四分之三妈妈然后我们家的老三有一次就跟我说为什么只有我不是特殊生就是在我们家里已经变成一个风气，就是你是一般生哦，那你才奇怪呢
那他因为他有我们家是两个而已啦、嗯、姐姐有时候都会说你们就不公平啦齁，因为我很正常所以都没有特别照顾我怎样的那个老三有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对待吗？
老实说，我必须说以现实生活来说，真的放给他的心力就会比较 少
，
因为他就是那个让人最安心的孩子啊。嗯、对、嗯嗯，然后而且他也是最会察言观色的那一个。哦、对，
老师真的，因为我们家虽然是一般家庭，但是身为老三的我，的确都特别会察言观色，因为上面有哥哥姐姐，然后下面有弟弟，嗯、我们
要生存就对了。
我们老三真的是夹缝中求生存哎、欸，通常也是很乖巧听话，要不然妈妈就会觉得老三太多余了，
真有趣。所以一二四让四分之三，四分之三猫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心力去照顾这一这样子的。
就是四个孩子里面有三个都是有、正式特殊生身份。对。
那老二跟老四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家老大就是轻度自闭，老二是轻度自闭，但是有注意力不足，就是容易分心，以及他还是双输。所谓双输，就是他同时还有取得自由的身份，这样子。那他是女生，然后其他三个都是男生。那我们老四的话也是轻度自闭合并过动，对，那就过动的部分目前也是我们正在伤脑筋的部分的是，
所以就是妈妈的专业应用在自己家人的上面这一方面，就你其实应该也不会太轻松啦，对不对？就是你即便你有自己的专业，其实应付这么多孩子，
老实说真的没有任何一个爸爸妈妈是轻松的。我必须说就算是一般生，对，真的没有一个爸爸妈妈是轻松，除非他真的就是生到超级天使的孩子，那真的是来报恩的是，其实所有的家长都不轻松，但是对我来说，我除了不轻松之外，可能我所学的专业部分的确有帮助我在更早的发现孩子有需要。譬如说我们家老四，其实从他一出生，不止我，包括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工作伙伴都在观察他。
哦，真的哦，
因为过动太明显啦
不是，应该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隐性障碍它的成因虽然有很多，但是遗传是占一大部分。对，所以通常手足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以我们老四从一出生，大家每个人都在观察，然后大概五六个月大的时候吧，旁边就已经有人说你这个要注意，我就说我知道
五六个月就看得出来，怎么他的反应是什么让你们觉得要注意？
老四那个时候是他的婴儿期跟老大有一点点像，就是对人的互动反应没有很好，而且因为那时候已经有老二老三，有哥哥姐姐的对照，所以会更加的明显。再来就是他的有一些可能就像你们家的不好带，然后睡眠很难睡等等的这个。因为我们家老大那个时候其实他反而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于好带。
对没错，对，就是犯罪病族群会有这种两个极端。
对，我们老大是过于好带，就是他甚至连醒了都完全没有声音，不哭，就自己躺在床上。对，会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老四就知道说这个要注意对，所以我很早的时候也就是带他去身心科做日间疗院的疗愈。然后那个时候医生还跟我说，你这么有经验，你自己教就好啦
又来了
然后我就说不，我就是因为有了经验，我更知道他要来上课。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坚持一定要让他去医院的早疗中心。对，
我们家小孩会有，就是当然就是那个精神科医生的朋友跟我们讲了之后，我们再回推他从出生一直到就是那时候医生讲的是大概是三岁左右，所以就是这三年来一直会去回想他什么状况。为什么刚刚请教老师说为什么五六个月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家小孩我回想的时候，五六个月我抱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能不高兴就咬我他就把我从我肩膀上抱下去咬下去，然后他不高兴的时候头一直去撞墙壁撞地板就是这些以前就会觉得说这个小孩怎么怪怪，可是你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没有专业的提醒根本不知道这样子。所以就是其实很小的，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看过这样子的小孩是有什么状况，其实一点点 观察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他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对不对？
是，而且的确越早发现，越早给他适合的方式陪他长大，他成长未来就是在任何一个，不管是语言啊，或者是情绪，或者是可能到目前为止家长们还很在意的学科的能力发展，的确都会比较好一点。
嗯，没错。
那不晓得老师是可以再分享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家长可能就要怀疑说，欸，你的小孩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我刚听两位讲的，就是其实像我们家的，就是侄子侄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是哎，嘻嘻哈哈，就是好像你也不会特别觉得他哪里有问题，然后你们可能都是被别人提醒，或者是老师自己有专业的训练，才会知道说，哎，这个小孩可能有一些问题。
嗯。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棒，尤其是对于家长是只有一个孩子的，那真的很困难。因为譬如说我们是已经有就是不止一胎的话，因为有手足的对照，
嗯，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就比较能知道说啊，原来就是这样，原来就是那样，
没错，
嗯，所以其实对于目前只生第一胎孩子的家长而言，有几个可能比较简单可以去观察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这孩子跟你的互动，对，所谓的互动就是孩子是不是会去注意你，你走到厨房，你去上厕所，你在拖地，你在吃饭，孩子会不会除了玩他的玩具之外，他还会注意你在做什么，对，不管他有没有跟你可能有什么声音上的互动，对，就他会不会注意到人这件事情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刚刚一直讲自闭症光谱的这个部分。 好，那如果你有发现这个孩子好像对人比较不感兴趣，你就必须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特质。在很婴儿，其实大概两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那两三个月大，五六个月大的婴儿，你可以怎么去观察？好，就是除了说，第一个是你在做其他的事情，然后他会不会注意你？以及你跟他在互动的时候，他有没有表情的变化，或者是他对于你有没有兴趣？因为其实孩子，其实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照片或者是影片，会看到那个婴儿看到他前面这个人，然后他可能会觉得有趣，然后会稍微笑一下，或者是觉得奇怪皱一下眉头，对，这些其实小婴儿就已经会有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小孩没什么表情，
没有反应，
对，或者是永远都只有一号表情，就是皱眉头，或者是永远就是微笑，
就只有一种，
对，对，就是表情上没有变化。然后接下来就是他有没有声音，因为其实 baby 一般的 baby 他大概几个月大，他也可以开始跟旁边的人有声音的互动。我永远记得我们家女儿其实就是很晚才拿到隐性障碍的身份，是因为她是在互动性上是有的，所以她才出生不到一个月，她就可以跟我在声音上，我跟她说哼，然后她就回一声哼，对，然后我再哼，就是她是很明显会等我哼，然后她再哼。在这样的状况下，所以的确老二的部分我们就比较慢才发现，对，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女生的确社交上比男生来的有一些，对，好。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很大的特质是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很固定的
固着的一个行为或者喜好什么的，
或者是他的习惯，譬如说你们如果换尿布一定要有一个既定的步骤或流程，如果这个既定的步骤或流程没有做到或者是被打破了，他就会开始有情绪，然后或者是在你在帮他洗澡的时候，好，你没有按照原本每天的流程走，他就会有很大的情绪反应的话，这个也是要注意，对，这个是在泛自闭光谱里的孩子， 那的确，如果说我们刚刚说我们协会服务的另外一个族群是注意力不足与过动，对，注意力不足与过动的孩子在婴儿期的确会更难发现，因为小小孩你很难去界定他是好动，还是真的到冲动，对，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好，这个时候只能就是靠父母。你如果觉得他真的好难带哦，那就去问医生。
对，没错，没错。
对，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只要觉得好难带，很辛苦。对，然后怎么跟别人讲的都不一样，就赶快去，
因为想说如果真的只有一胎还真的无从比较，
是是的确是这样。
我刚讲那个固着跟很难带，我们家就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是老二，所以就比较得出来。
对对对，可能刚老师讲说就是天使来报恩的可能就是姐姐啦，他真的是超级好带，然后相对于弟弟就真的很难带。那固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质，我记得某一段时间只要我们上车的听音乐，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回阿嬷家啊，去哪里啊，或买东西啊什么听的音乐，他一定要听某一片 CD， 然后维持很久，所谓很久可能是两年这样之类，这么久的时间，他只要上车就一定要听那个，不听不给他听那个他就开始生气，开始大闹这样子，
就会爆掉。
对，没有，就是这是整个爆炸，这就是就是你说这种固着会不会影响别人？
会啊，
短其实不会，但是真的一两年真的会踢笑。
对，其实刚刚圣女就是说哇，对，那个就是真的是只有一胎的家长，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多带孩子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
跟同年龄的小朋友互动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现在有蛮多那种不管是公园，然后或者是那种什么亲子中心，
亲子馆
、对对，你就放在那边，然后你就不要百分之百的实验都一直盯着你的小孩看，就你也看看其他人的小孩，
看观察别人的小孩怎么样，然后对照一下自己的小孩。
对，对，你只要发现，哎呦，怎么其他大部分的孩子虽然形形色色，但是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好像显得他的特质就显得比较容易被人家发现，
比如说自己静静在那边的玩，你就会觉得他比较文静比较乖巧啊，也不一定要一群小孩子都玩在一起啊，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的确就是当父母不困扰或者是主要照顾者不困扰的时候，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孩子他其实一路长大都不困扰，那就没关系啊。我们的确也有孩子他其实一路成长都不让人困扰，对，
但是他是有自闭的特质，犯自闭症的特质，
是，
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说你老二是资优的话，会不会就觉得说这个小孩子特别好带，比如说我只要给他数学课本或者是什么课本，他就自己乖乖的在那边阅读
学科都不用担心
的。我要打破一个迷思，
又迷思来了，
资优生其实不好带。
哦，是哦，
对，大家就是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资优生，但是实际上的资优生就不是那种后天训练来的，是天生就资优的孩子。
怎么个不好带法？来讲个例子。
因为实际上资优的孩子，你如果把他放到跟他一般同龄的孩子一起，
他会生气，他会觉得其他人太笨了。
诸如此类，或者是他就看起来就非常的不专心啊，
太简单，
因为他不用专心上课，
所以这样跟过动的确也是感觉蛮难分别的。
所以在资优特质里面有一项就是他可能会在外显行为上面看起来就是有点过动，对，然后而且因为再加上他们可能脑袋转得很快，尤其是在语言天赋很高的孩子，所以像我们家女儿她就是从小那个语言很伶俐，所以就很会讲话，很会讲话也就会代表说他在不管是跟同侪的互动或者是跟大人的互动，那个嘴巴就是不停的，对，然后再加上如果他本身的个性特质的确就有冲动的部分，就反而会造成大家的困扰。所以我那时候五六年级我还特地去他们班当故事妈妈，就亲眼见到我女儿只要一开口想讲话，同学就会几乎全部就直接对着他喊闭嘴。
哇，天哪，
就是不让他讲话，
有一点点被霸凌了。
对，对，所以我女儿也有过一段蛮辛苦的日子，
因为她自己的特质，她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她自己会受伤吧，会觉得她被霸凌吗？
应该是说，反正我女儿她其实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她无惧。对，所以
什么都不怕，
所以他反而会想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然后他自己找到一个他生存的路。对，
那请问有办法跳级，或者是说一直加强他的课业，比如说就让他每天都要学两三种语言，然后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之类的，会不会改善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如果是以自优的孩子，我自己的经验啦，我必须说，因为这个孩子真的也其实大不同，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我当初是很抗拒让他有自由这个身份的。对，我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先拿到就是自闭和过动的，我就想说，我就是连要让他情绪好好的，然后可以在学校配合大家哦，这样我都已经觉得很辛苦了，再来一个自由感嘛，我觉得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学校的特教老师个管，就是我们孩子的个管，就一直建议我说，他最后打动我的是，他说：“妈妈，你难道不觉得如果多一个资源也好？”对，我就想说，哎、欸，也对耶，
完全说中老师的点。
对，没错，对，所以我就真的就带他去做鉴定，然后也拿到。我就想说，哇，我后来回想，我觉得超感谢那个个管老师，因为的确他拿到资优的身份之后，多了一个不同角度的资源，因为以前看待他都是生长。都是麻烦。对，那他现在有了那个资优的，变成是有资优的资源进来，大家反而会可以去看到啊，他有他很厉害的地方。然后虽然他还是必须要在一般班级跟大家一起上课，可是的确也会有一些针对资优的这个身份
拉出来另外上，
对，会有其他不同的服务。
那时候是几年级？
那时候是小四到、
哦、小四，
所以他等于小四到小六。对，这中间
在小学阶段有这样啊，
对，
到国中 就
国中后来是因为他国中念私校、
oh, okay.
然后因为私校本来资源就不多、再加上他我们就是顺应他的天赋、就让他去念科学班。
okay,
那科学班里面的孩子就是也都大概跟他差不多，
都很厉害啦。会在国中，因为我为什么特别问国中，就是因为国中他有升学的压力，所以国中特别会去安排什么数学班啊、科学班啊、什么班这样子，所以他就有共同喜好的孩子可以一起学习。
对，所以反而他在国中因为他的同学都是有比较趋近比较相近的特质，所以他就还过得蛮快乐的。
在这个这样子访谈接近一半的时候呢，必须来跟老师请教一下，也是帮听众如果有需要的听众，因为其实我自己碰到是情绪障碍，就是我的小孩是情绪障碍非常非常明显，那别的朋友也会来请教我先生，请教我就是如果他们小孩是这样呢该怎么办这样。应该这么说，就是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对于一个只有一个小孩的那个学业成就什么的压迫，会造成这个小孩特别的情绪障碍非常爆炸明显这样子。所以到底是我们要怎么告诉别人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说，你要走什么样的管道让你自己发现说不要再这样子一直去压迫他，还是说你要带着孩子去哪里做什么事情？因为朋友们好像怎么讲好像都听不太进去这样
需要专业人士。
就是说比如说协会有没有办法就是提供什么样的学习管道啊，让他们多了解这样。
好，我觉得其实要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如果这个孩子本来就有所谓隐性障碍的特殊需求，对，那这个是一个不同方向的处理，就是他已经是特殊生，然后我们在他是特殊生的状况下，我们要如何去平衡他不管是他的情绪或者是学业的这个部分，对，这是一个议题。可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本来好好的没事，
对 对，然后被压迫
然后是因为就是过度在意学科的部分然后而产生的议题，所以这两个是不同完全不同的方向。对，那如果说是本来这个孩子就是好好的，就如果这个孩子一路都好好的，那或者是这个孩子自己也 有找到他的消化的方式、因应的方式、那就不用太担心。对。可是如果有一个状态比较会让人担忧的是，这个孩子可能已经有一些状态，但是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选择没有看到
哦，视而不见。
对对，这样子的确就会稍微比较危险一点。对，在那样的状态下，如果孩子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点，譬如说已经高年级或国中，我自己可能反而有的时候会直接跟孩子聊，然后跟他说，那你如果觉得很辛苦，你有没有去找学校的辅导老师？对，因为其实学校是有辅导资源的。稍微讲一下，辅导资源跟特教资源不一样。对，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样。对，所以一般孩子是都可以去找辅导的资源，对，辅导老师、辅导室、辅导主任。
所以从孩子下手，从那个小朋友去跟他沟通了解下手，这样子
就是他能不能自己找到方式去应对。因为我们最怕最怕就是孩子自己消化不了，无法应对，最后走上绝路嘛。这个是最最糟的。对，只要不走上绝路，也就表示他都还有力量自己活下去，即使他的可能整个生长生活的环境里可能不是那么是他所期待的。对，
懂。
对，所以有的时候的确从家长这一边比较
难。
对，
没错，因为家长一直来问我们啦。然后我也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是我先生的朋友啦，我先生的朋友，那 我就说好吧，不然就给他看我写过的东西。那写所谓写过的东西也要谢谢老师了，这次就要讲到另外一个专业了。就是我上老师的课是所谓就是他就行为记录。老师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先讲一下我的不专业的过程。这样就是我自从上了老师的行为记录的课之后呢，我很认真哦。我就做了很久的行为记录，只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开始记了大概一年多这样子。
哇，好棒。
我自因为事情太多，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值得记了这样。所以我就是有时候记记就会放在 FB。 所以我先生的那个朋友呢，我现在就跟他讲说，你就去看我老婆的 FB 就好了这样子。对，可是所以跟大家分享说，行为记录其实是检视自己跟检视家人的一个过程。对不起，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行为记录的一个概念跟他实际的做法应该是怎么做呢？可能大家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是，好，其实实际上啊，所有的家长不管他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面向，只要来问我说，只要他感到困扰或者是疑惑来问我，我第一个一定都是请家长先去做行为观察记录。
所以整体的名字叫行为观察记录，先观察再记录，对不对？
对，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困扰，你就先不管，就先把它写下来就对了，就先记下来。譬如说他今天上在学校可能老师跟家长联络说啊，他今天就是上课都不专心啊，然后都想要起来跑来跑去。那你就都其他的事情都先不用做，你第一件事情就先跟老师问说哪一堂课什么时候哪个老师在上课，然后是上到几分钟的时候，那他想跑起来，他有说为什么吗？那他是怎么跑的？跑去哪里？跑了多久？那结果呢？同学有没有什么反应？老师有没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情最后是怎么落幕的？就把这些都问清楚，然后写下来。
这真的很仔细耶。我本来以为写人事实地物就好了，但是包括区间什么老师都记录得很仔细，
尽量啦。对对，当然也有很多家长就会跟我说哈，可是譬如说有的时候老师也不知道，同学
老师自己没观察到。
对，那没有关系，因为行为观察记录本来就不是只记一次，起码要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以上。
哇，大妈还持续了一年呢。
对
呀，
因为太多事可以记了这样。
但是
没事就不会记。
所以妈真的超赞，
优良家长。
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在我们想要去跟孩子应对之前，这件事情一定要先做，是因为我们有很大量的 data、有很大量的数据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厘清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孩子可能他是想要逃避，或者是他想要去获得，比如说他其实是想要获得关注，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跟他说你跑，你跑的话，那我就让你都站着好了。那也许那个时候对孩子来说，他反而觉得哇，太爽了，这就是我要的。对，所以很详细的行为观察记录，然后有做一阵子之后，才有办法去归纳和分析怎么了。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突然醒悟啊，原来不是孩子怎么了，是我怎么了。
没错，
大妈也有讲过一样的话。
对，才让孩子有这些行为出来。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找到真正适合的方法或者是策略去陪伴孩子，引导孩子。否则就会陷入一个很可怕的循环，就是因为实际上方法很多，策略很多，可能一个老师就会提供你一个方法，你去看医生，医生又提供你另外两三个不同的方法，你每一个方法都试，然后你每一个方法都试，可能一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没用啊，就没用啊，然后你就继续再去 找下一个方法，你就发现还是没用啊，这些人讲的都没有用。那因为你就没有去符合到他真正行为背后的那个底层的原因和动机啊。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欸，老师，那所以就是这些家长记录好了以后，他是跟协会预约时间类似做諮商，然后你们去帮忙分析，还是说这是怎么后续进行呢？
好，行为观察记录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其实有很多的资源，你不管是去跟学校老师去做讨论，或者是本来你们就已经有在就医，甚至是你没有，就是你只是第一次想要去找医生试试看问问看，也都可以拿着这份记录。因为这份记录就会很明确的让不管是老师或者是专业人员，甚至有些家长会去找所谓的社福团体的社工，对，就像我们协会也是一个社福团体。有这份资料，大家就会很清楚聚焦，知道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家长，可能他第一次去找医生，可能是老师说，哎，妈妈建议你带孩子去看医生。然后家长一去，医生就问今天来干嘛。
我不知道哦，是学校老师叫我带来的。
对，学校老师叫我说带小孩来看看。那医生就会继续问嘛，那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说就是容易分心啊，这样。那分心是怎么样的状态也不清楚啊，就是老师就说他分心。这样就没办法继续下去啊。所以通常最后医生可能问一分钟两分钟，然后医生就会说，那妈妈她目前就是也不太清楚她到底怎么了齁，那就你们可能就还要再带回去观察。对，然后就蛮多家长就会觉得很挫败，就我也看医生啦。那医生就说医生，那譬如说可能小朋友本来就是在陌生人面前可能就会比较收敛嘛，或者是在陌生环境，所以医生也看不到他实际的状态。对，然后家长就会很挫折，医生也看了，医生就说在观察，每次去都说在观察啊，因为你就提不出更多的具体资料啊。对，所以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对，
所以观察就是行为观察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你可以跟别人精确的描述，因为主要观察者一定是相处最久的一个人嘛。 对啊，
对，
所以就是可以精确描述，然后人家就可以精确的告诉你该怎么办。
是，对，所以社福团体也可以去，然后医疗院所，包括什么有一些政府的那种家庭资源中心啦，协会啊都可以。对，
老师真的很客气耶，就是我都好好奇你们协会到底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协会现在成立多久啦？协会
这个
协会，我们协会其实还蛮奇特的。嗯，是如果你要说成立年的话，其实民国84年就成立了，
这么久了。
可是因为他的创办人，就协会的创办人，一开始真的是为了推广健走，为了全民健康、全民运动，
真的是为了身体健康，而不是心灵的部分。嗯，
对。那后来因为渐渐的，现在全台湾大家都知道健走这件事情，
不用他们推了，不用你们推了。
对对，创办人就觉得就是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协会也就闲置。一直到2017、2018那个时候，创办人就是知道说我们有一群家长很想要为隐性障碍的这个族群，不管是孩子或家长，做一些事情。所以那可是因为我们都是个人嘛，对，那个人活动有的时候其实是会被一般大众质疑的，就是你凭什么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创办人就邀请我们说，那既然协会都闲置在这里，那不然就你们这个协会让你们来运用。然后我们也傻傻的，因为我是老师，我其实都是在教学，然后其他的就是家长啊，有的就是带自己的孩子。对，然后就我们就哦好啊，这么好康的事情当然好。殊不知
是一个深渊吗？一踏进去很难脱身。
一个坑了，人家挖坑给你跳，你就跳了，这样子觉得跳下去怎么样呢？这个坑好不好玩呢？
就是如果回到我们的初衷，就是我们想要服务更多的家长，服务更多的孩子的这件事情的确能够去做到。对，因为它变成是一个合法的在
管道，
对，在进行这些活动。所以其实我们很开心。可是它背后带来的就是很庞大巨量的行政琐事。
对
对，以及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募款啊。对，这个部分让我们就是焦头烂额中。
所以这几年来，因为2017到现在也满五年嘛，六年，
对，五年。
所以就是我主要的项目是在课程活动跟还有什么吗？
是
可以跟大家讲。
我们主要是分三块，一块就是大人，一块是小孩，一块是利用一些网络平台。对，所以大人的部分我们就办很多的课程或者是研习。所以刚刚所谓的这个行为观察记录啊，也都会，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办。然后包括不管是如何陪伴孩子全生涯发展，或者是因为尤其像现在不是大家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情绪这件事情吗？因为孩子不管其实不管大人或孩子都越来越多的情绪事件嘛。
没错，
对，所以我们也会开一系列的跟情绪有关的。然后是从大人自己先了解什么是情绪，然后怎么去应对情绪，才有办法去陪小孩。
没错，把自己管好，把自己的情绪管好，才有办法去管别人的情绪啊。
然后接下来才会告诉你怎么沟通。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的，你先记录，然后自己先知道情绪是怎么一回事。再来我们才是怎么沟通，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跟学校沟通。对，是。
所以小孩的部分呢，
小孩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举办学校可能很难去举办的活动或者是课程。
什么呢？
譬如说我们会办冬令营夏令营。冬令营夏令营我们会带孩子出去，譬如说几乎三餐他们都要自己准备。跟生活有关的适应。然后在团体里面他就必须要跟同学有沟通。然后可能要学一些，有的时候要妥协，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是你情绪真的爆炸了，你自己在当下可以怎么办，而不会走到最后变成伤害事件的，这些都在我们的课程里。所以我们目前会有所谓的问题解决目标导向的社交团体。然后也有生活社会适应能力的团体。对，
小孩的年纪是参与年纪是多大的呢？
几岁到几岁？
我们有所谓的就是有分龄。对，所以我们有一班是宝贝。宝贝班是目前是小一到小三。那其实这个班之前是从幼稚园开始的。对。然后社会适应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团体它 都是会长期一直运作下去、嗯、对，所以有些孩子其实都已经从国小一直到现在国高中了、哦、对、嗯、甚至还有到大学的都有。 嗯， 嗯， 嗯，所以以这个像目标导向问题解决，他从国小高年级、嗯、然后一直到大学都可以、嗯哼哼哼哦、然后生活社会适应的这一个团体是也是从小学高年级，对，小学高年级一直到高中，嗯，对，
嗯，对，社会适应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开始，他就会感觉说，哎、欸，外面的世界怎么样？
嗯、对，但是我们、嗯、社会适应这个团体真的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幼稚园
就
小一、小二，对，一路、嗯、那因为我个人我就答应他们说，只要你们愿意继续来，我就继续陪着你们，就是
好伟大，
学会
就是起码到你们大学或大学毕业、嗯，对我会愿意，所以这个团体的确就是流动率很低，所以孩子就会一直长大。
我觉得粘着度很高、欸嗯、因为一般到国中、高中的时候、嗯，其实就是他们飞走、抓不回来的时候了。嗯， 嗯， 嗯、
对，主要也是很谢谢家长愿意信任我们、嗯，所以就让孩子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我们、嗯。对，但是以目标导向问题解决的那个社交团体的话，它就有比较大的量能可以容纳新生，因为它其实是有四个年龄段的班级，嗯、就是。高年级，然后国中班、嗯、高中班、大学班、哦、那因为他们长大就会转班，嗯嗯嗯嗯，对，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们家孩子现在在中年级啊，就赶快先来排队
要
抽号码牌抽号码牌排队就对了
对，那
主要上课地点是实体课吗、嗯、就是、
哦、我们实体线上都有
对、哦、都有
对，所以、嗯、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粉丝页上面都会有讯息发布、嗯、这样子、嗯嗯、但孩子的话都是实体啦， 嗯， 嗯，那大人因为我们要因为大人真的太忙了，
对
对，所以可能线上的会多一点，对、嗯。可是我们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服务，嗯、就是我们从2021年开始有训练一批家长，成为从原本的受助者、嗯、转身成为
助
人
者、
嗯，然后他们就会潜伏在。网路上
去发布一些讯息
或者是如果有一些求助者在上面提问、嗯嗯、对，他们就会在上面提供经验分享、嗯、或者是提供适合他们的资源、嗯、
然后我都以为直接提供协会的联络电话
转介太近了，
对，有啊，我们其实偶尔也会有接到这个转介、嗯、那我们就是会把有一些适合他的资源给到他这样子。 嗯， 嗯， 嗯，对
对啊，说到这个协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也是老师跟家长都要去主动募款来着，这个
对、
募款这个募款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啊，就是尤其是这几年，
对，
对， 对、
嗯、没错、
嗯、所以我不晓得是在便利商店他们其实有一个那个机器可以操作，可以找得到协会吗？
好，
什么管道呢？还是说我们下方资讯栏放一下好了，这样
好，可能下方资讯栏放是最快，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官网上面、才有我们的那个可以捐款的账号、嗯嗯嗯嗯、这样子，因为其他你说那个什么便利商店的那些啊、嗯、就是
都还要付另外的手续费吧
而且要能够去申请到他们的方案也不是那么容易、哦、对，所以我们的确也有在努力申请、嗯嗯嗯、对、嗯嗯、希望未来可以申请成功，
是啊是啊是啊、嗯、对啊，因为在讲助人的时候呢，捐款的管道其实就是爸爸囧啦，就是你要捐给谁捐给谁，那你在意的什么事情你就会想要就是主动去帮忙嘛，对不对？那如果大家听众如果说听到今天这一集节目呢，你有觉得说你想要来帮助更多的人，你可能身边或者是你的小孩或者你的朋友可能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想要更帮助更多的人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中华吸引力协会，我名字有没有念错，对不起老师再讲一次，
中华吸引力健康生活协会、哦、
有健康生活
很重要，
中华吸引力健康生活协会、嗯，希望大家都也在探健康啊！
是，
今天谢谢老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么多，就是很棒有帮助的资讯，这样子，嗯，
谢
谢
嘉敏老师，
谢谢
大妈，谢谢圣女，拜拜、嗯，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